接下来我们请元顺教师来为我们传讲今天神的话语。元顺教师今天的主题是日子够了。
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要传讲的信息是生命记，在生命记的一章的一到八节。生命记是旧约圣经的第五卷书哈。旧约圣经的前五卷书被称为摩西五经。如果那个你有对圣经有多一点认识的话，有些人把这个前面五卷书称为妥拉约，然后跟亚伯拉罕、以撒以及雅各立约的这个历史啊，以及他怎么带领他的选民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准备进入应许之地，有一个非常详尽的记载。生命记作为这五卷书的最后一卷书，这五卷书摩西五经大致上是照着时间的顺序记载的，所以到了生命记的时候，其实以色列人在旷野已经要准备进入迦南这块应许之地。不过在其实事实上，在生命记的前一卷书民数记的二十章民数记的后面，其实在那个时候，其实以色列人已经到了这个应许之地 的边缘，其实已经到了他们在旷野流浪的尾声。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流浪了四十年，他们在何烈山领受了律法，然后在旷野流浪了四十年之后，上帝带他们到了应许之地的边缘，然后他们开始征战，他们开始得地，然后他们开始操练怎么得地为业，然后最后他们开开心心的进迦南，民数记就可以画上一个句点。可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摩西五经还有加上一卷生命记？弟兄姐妹，生命记实际上就是摩西这个神的仆人摩西在他侍奉生涯的接近尾声的时候，来向这群以色列人宣讲的信息。生命记是一系列的信息。实际上在生命记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已经到了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照着圣经的记载，他们的前一代或甚至上上一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怎么去理解就是我们要去得地为业这件事情。各位弟兄姐妹啊，他们那个年代是没有 Google Map 的，他们那个年代是没有维基百科的，他们那个时代他们也没有办法去咨询任何的房地产专业谘商人员，去来获得资讯说那块应许之地到底有多应许，它到底长得方的还是圆的，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流奶与蜜之地， 我至少要有一点了解吧。各位弟兄姐妹啊，当时的以色列人看到的大概就是这张图的景象，他们就是在旷野，他们就是在旷野流浪，他们一天到晚看到的跟这个景象没有差太多所以对他们风险很大的事情，更何况是得地为业这个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可是啊，这群人他们是第二代、第三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可能出生在旷野，他们很可能要不出生在旷野，要不然就成长在旷野，他们在旷野长大，他们在旷野接受了他们上一代或者是上上一代告诉他们以色列人当年的往事，当年上帝怎么样在大能当中带领他们出了埃及这个为奴之地，然后带领他们出埃及，然后在旷野领受了上帝给他们的律法。他们作为第二代、第三代，他们看到的、他们经历到的都是旷野，都是旷野，这一块旷野又大又可畏的旷野。然后对他们来讲，他们的上一代、上上一代告诉他们，你们要得地为业。我们可能会问自己什么问题，就是那真的是一块应许之地吗？或者是那我真的可以吗？我有这个能耐吗？特别是如果我的上一代，如果上帝已经告诉我，我的上一代跟上上一代，他们因为没有信心，因此他们没有办法去进入这一块应许之地的话，那我应该会问我自己一个问题，就是那我够资格吗？
我是什么，我的信仰，我的儿童主日学都是我上一代教我的，他们比我要属灵，他们至少在律法的知识应该要比我懂得多吧，如果连他们都进不了迦南，那 我要怎么样胜过他们？是我更会打仗吗？是我更有力量吗？这群以色列人可能在他们心里会有这样的疑惑，这就是为什么摩西要在《生命记》不只是重申上帝的诫命而已，《生命记》是摩西在他侍奉生涯的最后来鼓励那时候的以色列人要怎么样预备自己来承受那块应许之地。好，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生命记》的一章一到八节，我们就先来读这八节经文，那我们就一起来读，由我来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回应双数节。一章一节，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舒佛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兰、陀佛、拉班、哈喜路、底萨哈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地讲律法说，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就是亚拉巴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并利巴嫩山，又到伯拉大河。好，我们读经到这边。生命记的一章一到八节，我们刚读的这八节是摩西在生命记第一篇讲章的序言，前八章是摩西的序言，两个重要的关键，两个重要的关键，一个我称之为选择，另外一个我称之为矛盾，一个是选择，另外一个是矛盾，这两个关键的概念贯穿了整个生命记，也是我们解读生命记非常重要的两个层面。什么叫选择？选择就是上帝摆在以色列人面前的选择，你们要走一条悖逆之路，还是要走一条信心之路？选择。但是在这个选择的同时，生命记也呈现出来，以色列人在面对选择的时候，他们心里可能有的矛盾，以及在他们的生命，他们怎么样活出来这样子的矛盾。生命记是关于选择，也关于矛盾的一卷书。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先来看一下以色列人他们面临了什么样的选择。在这个经文里面，摩西他第五节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地，他告诉以色列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摩西就像我们一开始在信息的一开始那样做的一样，他把这个时空，以色列人的时空拉回到四十年前的何烈山，他把时空拉回到四十年前的何烈山，在那个时候，他们上一辈或上上一代的以色列人在何烈山领受了律法，在那边的日子，上帝告诉他们说，你们在这山上的日子够了，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上帝交付他们两个命令，第一个就是你们不要逗留在这个山上，你们要离开，你们要动手来的，也不是 AI 告诉你的，那块土地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要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这长长的一段话其实就是告诉以色列人两件事情，就是上帝这位带领用大能的手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到旷野的这位上帝，其实上帝已经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为以色列人，为他的选民牵起了一条历史应许的线。 他已经牵起了一条应许的线。这个应许的线包含着过去，过去上帝在对亚伯拉罕、对以撒、雅各所做的那个应许，在过去的那一端是神的应许，但是上帝在另这条线的另外一端，上帝告诉他们在未列人的了。所以上帝把这个过去跟未来串起来，来告诉此时此地在何烈山的这群以色列人，上帝已经把这个线过去到未来已经连起来了。那么此时此地的你们在何烈山的这群以色列人，你们该怎么做？你们要做出什么样的回应？你们要做出什么样的信心的回应？你们是要停留呢，还是你们要前进呢？这个是上帝在何烈山当年在何烈山给以色列人呈现在他们面前的选择。生命记里面充满了选择，如果我们再读其他，我们之后会继续往下讲生命记其他的关于摩西的讲章。生命记充满了选择，你们要选择顺服，以色列人要选择顺服的书卷。这个这些选择，它并不是去让以色列人只是遵守那个冷冰冰的律法，不是去遵守那个冷冰冰的诫命。在这一切的选择的后面，是关乎着以色列人跟上帝的关系。这个可以用生命记最后30:19摩西的话做一个代表。摩西在那边说，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这个生命，这个拣选不是只关乎律法，不是只关乎怎么样死守这个律法，这个选择是一个生命的选择。你们要走的是一条死亡之路，还是走一条生命之路？生命记是一卷关于选择的书卷，但是在臣民选择的同以色列人的面前，事实上我们在今天的经文的在这八节里面，我们已经可以读到在这段经文里面的矛盾。我刚刚前面讲到生命记贯穿的两个概念，一个是选择，第二个就是矛盾。在这八节里面呈现了两个矛盾，第一个是地理上的矛盾，第二个是时间上的矛盾。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手上的圣经，如果你打开你的圣经，你看第二节的经文，大家有没有发现第二节的经文有一个很特别的标点符号，刮胡，对不对？刮胡，第二节 有上下有两个刮胡。第二节说，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提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刮胡代表这一节经文是插进去的，是一个备注或者是一个对比。是加提斯巴尼亚去，加提斯巴尼亚就是他们本来应该要进入应许之地的入口。加提斯巴尼亚是本来要进入应许之地的入口，从何烈山到那边圣经记载只要11天的路程。可是弟兄姐妹啊，在第三节我们随即可以看到，第三节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1日，我们马上就在第三节看到那个经文狠狠地打了我们一巴掌，对不对？11天的路程他们走了40年，11天本来11天就可以到应许之地的入口，这群以色列人花了40年，而且他们不再去加提斯巴尼亚，上帝让这群人在旷野流浪了整整40年。经文里面向我们呈现的矛盾，这个矛盾不管是地理上的矛盾、时间上的矛盾，其实代表着一件事情，就是当年在何烈山的以色列人，我们的上一代、我们的上上一代，他们并没有听从上帝的吩咐。在上帝当年陈列在他们面前的选择当中，他们选择了另外一个方向，他们选择了悖逆上帝的方向。在一章的最后，生命记第一章的最后26节那边，摩西把当时的情况做了一个简单的交代，虽然简单但是非常的惊心动魄。摩西说，你们当年的这些以色列人不肯上去，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 在帐篷内发怨言说，使我们的心消化，说那地的名比我们又大又高，诚意又广大又坚固，高的顶天。当年的以色列人，他们选择不相信上帝的大能，他们选择放弃跟随这位用大能的手，明明的用大能的手带着他们出埃及过红海的这位耶和华，他们放弃了跟随这位耶和华，他们选择相信这些探子回报出来这些在应许之地可能发生的情况，他们选择相信环境，他们选择在环境的挑战之前低头，他们失去了这个信心。矛盾是因为人的不信跟悖逆，但是在矛盾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在生命记总是可以看到神下来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许多日子是已经快要四十年的时间，快要四十年的时间我们流浪，然后耶和华对我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有四个字再一次出现了？日子够了，对不对？在旷野流浪了这四十年之后，上帝并没有忘记这群以色列人，上帝并没有忘记当年他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做的应许，上帝没有忘记。这些百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上一代失败了，他们上上一代失败了，失去了信心，但是我们虽然失信，上帝仍然是可信。你们该是再次要进入应许之地的时机到了。因此弟兄姐妹，这群以色列人，当摩西面对这些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的以色列人的时候，摩西其实在邀请他们做一件事情。摩西其实在这两个日子够了，第一章到第二章这个日子两次出现的日子够了当中，摩西要他们去想象，摩西其实在告诉他们一件事情，就是你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约旦河东的摩押地，就是当年的何烈山。当年发生的这件事情，现在在我们此时此地也再一次的发生。当年此彼时彼刻在何烈山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处境就是此时此地在摩押地。现在在这里，在摩押地，上帝也要继续来对你们说话。上帝不放弃这群以色列人。有一个爱尔兰的旧约圣经学者叫做 Gary Miller， 他把摩西这样的信息，他把它描述成以色列人的一个集体想象的记忆行动。这是一个集体想象的记忆行动，这样子做，这样子去把当年的处境搬到现在来，它并不是时空的错置，它也不是我们去穿越或者是去想象什么，这样看起来好像是脑洞大开的一件事情。但是 Gary Miller 他说，摩西在这边做的一件事情叫做以色列人一个集体想象的记忆行动。这个记忆行动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这群人对于看见了一件他们可以 reference 可以参考，或甚至是搬到现在来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们发现这个过去对现在是有意义的，因此他们对于这个救恩历史的深刻洞察，他们承认这个救恩历史能够从不管是过去或者是上帝所应许的未来，这个救恩历史能够凝聚，能够塑造我们现在这一缸子人的身份，我们现在这一缸子人的意识。我再讲白一点，弟兄姐妹，这群以色列人他们把救恩历史当成是一回事，这是跟我有关的事，这不是只在历史书上，这不是只在俄主教室里面，这是关于我的事情，我把这件事情当真了，上帝要来挑战我，我闪不掉啊。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一种集体想象的记忆行动。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啊！ 弟兄姐妹，当我们一起来纪念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当我们一起来纪念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当我们一起在受难日，在复活节，我们一起来到教会，我们思考，我们纪念，我们也在当中默想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的时候，十字架就成了我们集体想象的记忆行动。弟兄姐妹，事实上我们才刚刚做这件事情没多久，当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来受难日聚会，我们参加复活节，甚至在我们刚刚我们大家一起站立我们的身上来活，我们承认，当我们思想主的十字架，当我们来读使徒信经，做出信心宣告的时候，我们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活着不是只靠不动产，我们活着不是只靠分红，我们活着不是只靠公司上层给我们关爱的眼光，我们活着不是在乎我们的孩子的成绩，不是在乎我们在这个世上是否功成名就，我们活着是与历史救恩历史的众圣徒一样，我们被十字架所陶塑，我们被十字架所凝聚，我们真实的把十字架当成是我们生命中的一回事。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受死，耶稣基督也在十字架当中呼召着教会跟他一起同死。这个死没什么好玩的，死很羞辱，但是在死的后面有复活的美国人，包含着万族万邦，包含着查德人，包含着日本人，在各式各样在不同的文化处境当中呼召人来跟随这位主耶稣。再次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上帝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上帝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借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把那个在救恩历史上上帝救恩的全貌已经向我们展现出来了。上帝好像也在救恩在人类历史中已经向我们显明了他救恩的真正面貌，也就是在耶稣基督的第一次再来，借着他的死里复活，使人可以因着信可以得着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最终是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第二次在荣耀中再临的时候，我们可以与他一同这条应许的线。同样的，也对我们现在在21世纪在主北的我们发起一个挑战，发起一个挑战，就是我们能不能用信心去抓住这条应许的线。弟兄姐妹，保罗在加拉太书有一个非常生动的描述，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他跟加拉太教会说，他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众人面前。开什么玩笑，加拉太教会可能绝大部分的人根本没看过耶稣基督，当然也没看过他钉十字架。保罗说 No， 保罗说你们明明的看见了十字架，在这个集体想象的记忆行动当中，这个十字架活化在所有人的眼前，借着他的门徒则不断的陈明在我们面前，但是十字架也凸显了我们生命的矛盾，我们的矛盾来自于我们肉体的生命，来自于我们的老我，来自于我们肉体生命跟属灵生命无休止的挣扎拉扯。这个矛盾保罗在罗马书有一个非常贴切的描述，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他说我身体里面好像有一个律，这个律告诉我你不要跟随上帝，这个律告诉我你选择一条跟上帝不同的路，这个律肉体的律让我活成一个我不想要的人。保罗在罗马书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因此我愿意的善，这个就是我们肉体生命的拉扯，这个是我们在我们信仰生命中不断发生的矛盾。我们的生活中也有选择，也有在面对这个选择，在这个选择之前面前的矛盾。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已经可以做出信心的选择，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我们的道德有多完善， 跟那些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能够做出信心的选择，是因为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的二到四节，他说：“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换句话说，圣灵帮助我们，圣灵是我们的解答，让我们可以因着顺从圣灵，我们可以在这个生命的选择跟矛盾当中，我们可以不被肉体所辖制。弟兄姐妹，上帝要挑战我们，上帝一样的跟当年在以色列，当在旷野对以色列人的邀请一样，上帝也要挑战我们，上帝要催促我们勇敢地去踏出信心的脚步，来领受主耶稣为我们所预备那丰盛的生命。主耶稣要来催促我们，主耶稣的十字架催促着我们去跟随他，要我们不再停留在我们旧有的生命光景里面。上帝说他天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上帝不是受虐狂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信心当中勇敢前行，以色列人当年在旷野，为什么他们还能有第二次那个上帝对他们的呼吁，日子够了，就是因为上帝是一位不放弃，不放弃他百姓，不放弃他教会的上帝。当耶稣基督已经做成这样的生命救恩的时候，其实弟兄姐妹，我们其实是一群非常容易在生活中迷失、软弱、悖逆、小信的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自己凭着自己的能力，我们没有办法去抓住那条意，我们软弱的日子够了，我们离开神的日子够了，我们的信仰不冷不热的日子够了。上帝要不断地呼吁我们，我们去走出那个生命中停滞跟满足的光景，让我们勇敢地踏出信心的脚步，去顺从圣灵的带领，顺从圣灵的光照跟提醒，来让我们活出属基督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弟兄姐妹，主耶稣对我们的邀请，要我们在圣灵的提醒当中，我们去思想我们是否在生命当中有停滞的光景？我们是不是在工作中，我们以为我们已经熟悉了，我们只要咬着牙去撑息就好了？我们是不是在婚姻当中，我们是不是在一个停滞的光景当中？弟兄姐妹，上帝在这样的福音当中要给我们一个邀请跟催促，他说我们停滞的光景够了，我们停滞的日子已经够了，让我们勇敢前行的来跟随他。主，求你帮助我们。主，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走出这个光景，你知道我们容易满足，你知道我们容易自以为意，你知道我们有许多的原则坚持跟骄傲。谢谢主，当你向我们发出这样的呼吁跟邀请还有催促的时候，你也必赋予我们力量，你也让我们在你的爱子身上，在爱子的死里复活当中，我们来奔向你所应许我们的美好丰盛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